听众朋友您好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951期明慧修炼园地。
2021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日。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第22届世界法轮大法日，明慧编辑部特向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国大法弟子征集修炼故事、摄影、音乐、绘画、诗歌、书法等各类作品，见证在真善忍的指导下修心向善的美好，分享李洪志师父对大法弟子和世人的慈悲，在这个特殊的节日向更多世人播撒希望，传播真相。稿件的遣词造句、逻辑、评论、插图等要注重与非修炼者的沟通效果，艺术作品要求主题明确，技法正通。末节之中多事之年，正邪激战，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希望。每一位坚持实修的大法弟子，在日常生活、工作和实践使命的过程中，都有着许多善的故事，改变人生的经历，脱胎换骨的过程。哪怕只是修炼中自己认为平平常常的小事，都给我们的生命带来了道德境界、身心状态、智慧和能力的提升，是修炼才被大法赋予的。当我们深入浅出地讲出自己的真实故事，不但能提醒我们自己修炼如初，珍惜修炼大法的机缘，也能帮助更多的世人看到法轮大法是什么，明白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希望所有读者朋友热情参与，来稿先到先编。和每次庆祝活动一样，稿件发表的时间区间和数量将真实反映投稿的整体质量和状态。中国大陆来稿请使用明慧站内信箱，并提供笔名、性别、年龄段、职业、所在省份、作品的专业规格。海外投稿者请写明姓名、职业、居住国家和城市、联系电话、电子信箱、作品的专业规格。来稿请发到电子邮箱汉语拼音的法会 @minghui.org， 邮件标题请注明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。征稿于即日开始，截稿日期为2021年4月13日。明慧编辑部2021年3月3日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破除人的观念，闯过生死关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18日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我1996年得法，修炼24年了。虽然我参加过425和平上访，这些年三件事也一直坚持做，但总感觉自己仍然离师父的要求很远，尤其是最近差点被旧势力利用病业假象夺走肉身。这让我深刻认识到必须要彻底转变固有的人的观念了。一，被送到医院抢救，14天出院。2019年我来美国探亲，跟女儿一家住在一起。2020年6月的一天，我突然觉得浑身无力，躺在床上起不来了。我和女儿一起发正念，但因为没有找到自己哪里有漏，所以发正念效果也不明显。接下来的一个星期，我就吃不下东西了，每餐只能喝一两口米汤，整个人处于昏睡状态。偶尔清醒一下，我当时感到浑身难受。我对女儿说，这么难受还不如死了呢。那时我已经意识不清了，没有察觉到这一念根本就不是我的主元神发出的。现在我都不记得自己曾经说过那句话了。当天下午，我女儿去做晚饭，她来叫我吃饭时，发现我已经呼吸困难，没有意识了。 他立即找救护车给我送去医院抢救。据我女儿说，当时我血糖高到爆表，不能自己呼吸，带着呼吸机，肾衰竭，必须马上做透析，否则就会死掉。医生让我女儿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我女儿也是修炼人，我被救护车接走后，她立即请求当地同修帮忙发正念。我女儿就在急救病房外发正念，求师父。急诊抢救后，我被送到了 ICU 重症监护病房，一直处于昏迷状态。因中共病毒的关系，所以医院不让家属陪护，我就自己住进了 ICU 病房。第二天中午，我还是昏迷不醒。我女儿给送来了小录音机，并告诉护士我不懂英文，请护士帮忙给我放师父的讲法听。听了师尊的讲法后，当天晚上我女儿打视频电话时，我就开始有点意识了。第三天，我听到女儿在电话里给我放大法音乐普渡后，流下了眼泪。第四天，我能睁眼睛了，并且手指可以动了。第五天，我可以有意识地抬手和脚了，也能够排出一些尿液了。之后一天比一天好转，第七天摘掉了呼吸机，转到了普通病房。这期间一直有很多同修帮忙发正念加持。当我完全恢复意识后，感觉浑身难受，在病床上躺着，一个念头打入我脑中，太遭罪了，还不如死了呢，甚至还有求师父让我死了吧这样的念头。后来我突然想起来，我不能死啊，我如果死了的话，我的亲人朋友都会误解大法，他们就没有办法得救了，我还是不能死，不能给大法抹黑。就这一念否定了救世力的安排，之后我就能自己吃饭了。第十四天，医院就通知我女儿可以回家了，但医生说我以后要继续做透析才能活。二，正念破除终生透析的假象。出院回家的当天，我从头到脚都是水肿的，右腿不会走路，不能站立。医生要求每周三次去做透析，说我的肾基本上不工作了，必须透析净化血液里的毒素才行。我想我的血液也不是用它来净化的，我跟女儿女婿说不去做，但女婿是常人，不理解。于是他们抬着我就去了。本来一周去三次的，但是我一个月才去了三次，医生很不高兴，说可以给我减少到一周两次透析，但要求我必须按时去做。我问医生我不做行不行，医生说那可能就会死掉，或者像上次那样被送去医院急救。我不动心，还是不想做，医生让我回家再商量一下。回家后我跟女儿女婿说我不去做了，希望透析中心把我身上做透析的管子给拿掉。但是这个医生不管这事儿，让我自己去想办法。为了拿掉管子，我女儿又找了另一个能说中文的医生。我不做透析一个半月后，见了这位新医生。这个医生看完我的验血报告后，说我血液里的毒素非常高，建议我立即住院做透析，说我的肾衰竭了。如果不做就很危险，最后就会呼吸困难，可能会死掉。我当时就想，透析对我不管用，我的血液有毒，也用不着他给我净化，我有师父管。但是考虑到女婿不修炼，我让女儿给他打电话问问他的意见。女婿在电话里说，我是常人，当然是听医生的建议，但你们不一样，你们是修炼人，这件事情还是你们自己决定，是常人的话就听医生的，但你们是修炼人，你们自己决定吧。我一听这话，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，我就跟女儿说，不住院，不透析，马上回家。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，修炼人讲的是正念，正念很强，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，什么都能做得了， 因为你是修炼人，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，你是不被常人因素、低层法理控制的人。两天后，我女儿问我最后的决定，我说，不做，就算死了也不做，请医生帮我拿掉这个管子吧。于是，医生帮我们安排了一个透析中心，拿掉了身上的管子。我的心里一下子就轻松了。本来医生建议不吃盐，还有很多不能吃的食物，但我想我的肾没问题，吃盐也不会水肿。我对女儿说，做饭就正常放盐，你们吃什么我就吃什么，我没病。从不做透析到现在已经三个月了，我身上的水肿都消下去了，排尿也很正常。我知道是我的正念破除了旧势力安排的这个假象，是师父帮助我净化了身体。正如师父弘银二师徒恩中的那句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三，向内找，转变人的观念，去掉执着。这次生死大关，我开始静下心来思考我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。通过学法和发正念，我找到了很多根本的执着和长期不去的人的观念。一，对亲情的执着。我在美国期间经常思念家乡和我的姐姐弟弟，思乡情和亲情割舍不下。因我先生已经去世19年了，女儿一直在外读书和工作，家里的事情都是亲戚帮忙，所以我的亲情很重。我思念亲戚是因为我认为他们对我好，这个好是常人中的体贴和照顾，而不是在修炼上对我的帮助。我意识到对亲情执着的根本其实是对自我的执着。我一直在用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来看问题，而没有用法的标准来看问题。二，遇到矛盾不能向内找，反而产生抱怨和气愤。我的女婿不修炼，在家里经常大吵大嚷的，还有洁癖。我总是看他不顺眼，虽然表面上不起冲突，但我心里觉得他很烦。当女婿对女儿发脾气的时候，我的气愤和对女儿的情就占了上风，没能听师父的话找自己，反而产生了怨恨心，想逃避的心，甚至还有让女儿跟我一起回老家离开他的念头。这个问题存在一段时间了，这也是这次被送进医院的导火索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卷二中说，人类衡量好坏都是根据自己的观念，我认为他好，或他对我好，我就说他好，或者已经形成了一个固有的观念，他的观念认为他好，就说他好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教导我们，真善忍是衡量好坏人的唯一标准，而我却一直执着于后天形成的观念，一直用那个观念来衡量别人，遇到矛盾了觉得自己对，根本就不会向内找自己的不足。师父管的是修炼人，而我却表现得像个常人，那当然就被旧势力抓住了小辫子。三，怕心。当身体出现状况时，老害怕是病，老拿自己的身体跟糖尿病人的身体比较，结果就出现了糖尿病的假象。这个怕心多年来一直存在，但自己从来没有正视过它，不敢说出来，也就无法否定它。只有多学法，多发正念，才能去掉这个怕心，旧势力演化的病业假象才能破除。另外，我还找到了不信师、不信法的问题。当身体不舒服了，就怀疑师父是不是不管我了。还有对修炼结束时间的执着，希望修炼快点结束，快点解脱常人身体承受的痛苦。还有妒忌心、显示心、名利心、急躁心等等人心。我意识到这次磨难就是这些后天形成的人的观念导致的。自己想问题都是用人的观念，而自己却察觉不到，一直被它包裹着、控制着、阻碍着我的修炼。而旧势力又抓住了这个把柄，通过病业形式企图夺走我的肉身， 从而达到阻碍众生得救的目的。当我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，我决心修去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和执着。这次磨难是师父把我从鬼门关拉回来的，也是师父慈悲再一次给了我修去人心和观念的机会。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说，那都是从本质上的改变，所以我说修炼是严肃的，你们不从真正的本质上改变自己，什么都没有用的。我深刻地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，不能敷衍，不是表面上做好三件事就可以的，而是要脱胎换骨，破除那些人的观念，时时刻刻用法的标准来衡量才行。虽然我现在还没有做到完全破除所有人的观念，但是我决心改变自己，因为这就是修炼人必须走的路。现在我在法理上更清楚了，逐渐认清了旧势力的圈套，发正念也不倒长了，我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。在最后所剩不多的修炼时间里，我要更加精进，兑现誓约，证实大法，以报答师父的洪恩，叩谢师父的慈悲救度，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。由于自己层次所限，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核实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德法五周年，我接到了他的道歉电话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3日。五年前的今天，我得法了，重新回到师父身边，踏上修炼路，那无比激动的心情至今仍记忆犹新。五年后的今天，就在这得法纪念日的上午，我正在看真相视频，电话铃响了，我暂停视频播放，赶去接电话。拿起电话，是我现单位的一个曾经的同事 A。 我和 A 的故事还得从头说起。 A 来我单位工作是由我介绍的，由于我单位前任总包工程总承包人因资金骗局退场后清算的问题， A 一直没有按常规拿到工资，于是A 以我介绍他工作为由，利用我修炼法轮大法的事实，私下里找我垫付他的工资，态度甚是恶劣，多次在我办公室当面威胁我说，你给我解决工资，或者你直接垫付我的工资，哪天哪天我拿不到钱，我就去告你是法轮功学员。我说，我给你介绍了工作，你不感激我，怎么还这样对我？我给你做了三退，你不也在大法中得到好处了吗？ A 原来失眠，三退后记着承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两天后他就跟我说，他睡眠比原来好多了，念着念着就睡着了。没想到 A 这时竟然矢口否认，说我没有得到好处。我为这个无知的生命感到惋惜，我说，我最起码是为你好，你也不能这样对我吧。A 居然回答说，我不管，哪个影响到我的利益都不行，影响到我的利益，我妈、老汉、父亲的意思，我都不认。我说，你怎么能为了利益这样呢？他很嚣张地说，为了利益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，我要见到钱，不然我就去告你练法轮功。 A 走后，我静下心来找自己，近一段时间，我有没有哪里不符合大法，或者我真欠他的，或者我应该给他，免得他告我，那样也会害了这个生命的。想到这里，脑海里马上冒出监狱受迫害的景象，我立刻警觉起来，不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是李洪志大师的弟子，师父没有给我安排这样的路，不该承受的我绝不要。我坚信师父，坚信佛法无边，一切顺其自然，修炼的路一定是走得通的。首先，大法弟子不是常人眼中的唐僧肉，其次，常人要怎么选择是常人的事。于是我每天该干什么还干什么，依然正常上班， 依然利用职务之便讲真相劝三退，按照大法要求指导自己的言行，这让工作现场的所有人耳目一新。其他工地上的管理人员一个比一个爱骂人训人，官越大越会摆架子，大家说我这个项目经理怎么从不骂人，怎么那么和善。在街上餐馆里碰着的工人也说，您一点架子都没有，好和气，您真好，我们就愿意和您相处。我说，人与人之间就应该和和气气的相处，现在的人都变了，你要在街上问个时间，他都怀疑你要打他主意似的，人与人之间最根本的信任都没有了。餐馆老板和顾客们都笑了。在项目部，有机会我就跟管理人员和工人讲大法真相，讲以前我可不是这样，我现在是修佛的，师父教我按真善忍做人，然后告诉他们我是练法轮功的，法轮功是佛法修炼，教人修心向善，去病健身，服役社会，现在已经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使项目部很多人明白了真相。关于 A 的事，因涉及到前任总包因资金骗局退场后清算的问题，一时无法办理，而我也从原总包现场负责人变成了开发商的项目负责人，依然是本项目现场负责人，既是甲方又是乙方，过程中前总包结算办到什么程度，我就为 A 办到什么程度，不因他对我的态度恶劣而影响他的工资。不久 A 自己接到了工程任务离开了现场，然而在一个星期前 A 又打电话来，口气更为恶劣嚣张，给你这么长时间了，钱你还没有给我落实到位，下周三我拿不到钱，你就到班房里去过年吧。我耐心给他解释，他不听，我挂断了电话。向内找一番，发现自己面对 A 时语气还是有些硬，没有真正做到忍，当然也就谈不上善了，于是提醒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定要做到忍，其他的都交给师父安排，然后调整发正念内容，加入解体 A 和工程项目背后干扰迫害我注视正法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，在心中淡化这件事情，该安排做什么就做什么。这几天也时不时冒出一些干扰，今天星期几了，有没有警察会来， A 会不会来等等，或者是一些迫害景象，知道这不是自己，立刻解体掉，并坚信师父，坚信大法无边。直到今天 A 再次来电话，我划开手机界面，轻松平静地接听 A 的来电。喂喂，老总，您放假没有？我放假了。我听着 A 不一样的语气，平和地回答他。我没有那么做，我想多做点好事，人多做点好事对自己好。我这个人有时候性格有点急，说话不太……听他这么说，我赶紧接过话茬。您这么想就对了，您别有负担，我这个人您知道的，我不会计较的，您别往心里去，别往心里去，人都有个性的。每个人都有个性的，您千万别有负担。您放假了吗？我怕他自责，心里不好受，就赶紧引开话题。我也放假了，昨天回的老家。于是我们开始聊一些工作上技术上的事，最后他叫我帮他忙，并且谢谢我，祝我新年快乐，我也祝他新年快乐，并让他收到钱后告诉我一声。挂断电话，我看到通话时间整整25分钟，得法修炼5年整的日子，一个因对大法弟子做了不好的事而道歉的电话，通话25分钟，修炼真玄妙，只要您融入大法中，修炼处处透着玄妙。我为一个生命能真正明辨善恶得救而感到欣慰，我无比感恩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感恩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三大法之福》中说的救度无量众生于坏灭，感恩师父对所有弟子的慈悲呵护。师父在《弘银二师徒恩》中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弟子明白，没有师父的一路呵护，就没有弟子们的修炼路，有了师父的层层点悟，有了师父无边法力的加持， 才有弟子们正念住持正法。贵谢师父给弟子修炼五年整的礼物，贵谢师父对弟子的新年鼓励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看新唐人节目，丈夫彻底明白了真相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常识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4日。2020年过年前夕，我想安装一个锅，就是卫星天线，为那年看神韵晚会做准备。我跟丈夫说了这件事情，他感到很突然，刚开始对我的态度也不好，瞪着眼睛板着脸不同意，他也害怕，我也被他的情绪带动，有了顾虑心。想起中共疯狂迫害法轮功，我被关押时，公安警察、邪恶610、派出所、街道、社区到我家，把家里吵得乱七八糟，翻箱倒柜，抢夺我的大法书籍和电脑私人物品等东西，孩子被单位开除等等。接连不断的事情对丈夫的精神打击太大，给孩子和丈夫身心造成了很大的伤害。想着想着，我也不很想装锅了。转念又一想，这是一种干扰，邪恶的干扰。我怎么能这样想呢？想就是求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好坏出自一念。我马上意识到了，发正念不断地排除它，清除它，清除外来一切不好的因素，清除怕的物质，全盘否定邪恶干扰。吃过午饭后，我明显感到师父在加持我的正念，这是机会，师父在点化我，这是个机会。我对丈夫说，你看安锅的人都来了，这是个机会。每年的神韵晚会我都是去同修家里去看，今年我要在自己家里看。同时我也向他发出一念，我们家人都看。我考虑他担心的样子，我又说，我把神韵看了，你再把线抽掉也不迟。我给他留有余地，他不感到压力了。就这样，我们家看到了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。播放时，新唐人电视台几个字伴随着音乐出现在眼前，我很兴奋，也感到震撼。画面色彩柔和鲜艳，正能量场强。开始丈夫就是不靠边，也不看，也不让我把声音放大，几天都是这样。他从客厅里走到卧室里，走来走去。我想，他接受也有个过程。我开玩笑地说，你走累了就坐下来休息一下。他也随便坐在沙发上休息。如果我直接叫他看，他会逆反的。原来叫他看真相碟子时，他就非常反感。现在我就改变了一下方法，说话的语气我也不带强求，很随意，他面子上也过得去。几天后，我们地区突然封城了。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及武汉肺炎，来势凶猛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开始还可以出门，后来就封路口、封街道口、封宿舍大门，而且都有穿防护衣的人蹲点。不让出门的时候，恰巧我们就在家里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。丈夫从腊月30新唐人电视台直播的神韵、正月15的神韵都看了。丈夫渐渐对新唐人电视台节目感兴趣了，各项媒体播音员的真实讲解、互动、追踪报道、大法红传场面等等节目，他深受启发。他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一样，明白了真相。原来他对法轮功的偏见和误解及仇恨，他长期以来受中共央视、报纸的假新闻宣传的毒害，都在新唐人电视节目里看到了媒体报道的事实真相，使中共一个个谎言不攻自破。丈夫精神面貌都焕然一新，他不再看央视假新闻了，他专一地看新唐人电视了，每个节目都喜闻乐见，他都爱看。开始时是我打开他看，后来他自己主动打开，每天早晨起床后就打开看，比我看的还专心，因为我还有救人的事要做。
在瘟疫期间，我们一起看师父讲法，看了三四遍。师父给他清理身体，他拉肚子，他还不懂，我就告诉他，这是师父在给你净化身体，是好事，你不要怕是得病了。他默认了。后来《明慧周刊》及《真相册子》，他都主动拿着看，自己翻墙看动态网。每天早晨，他双盘打坐一个小时，他一盘腿就盘上了。打坐的时候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后来我又为他准备了两个播放小机子，一个是师父广州讲法、大连讲法、济南讲法，一个是大法弟子唱的歌曲和赞颂师父的诗篇，听得他很震撼，他神情变化的不可思议，真是感动于大法的无所不能，法力无边。他还没体悟到他是多么幸运，一个生命得救了，真值得高兴。解封后，以往丈夫订的报纸，送报纸的人插到报箱上，我问他看不看，他说不看，你明天跟送报纸的人讲一下，瘟疫期间以后就不要给我们家送报纸了。他自己戒了，像戒毒品一样戒了。以往我提醒他不要看这些假新闻时，他就烦了，气愤地说，我看我的，你搞你的，你不要管我的事。他对我逆反心很重，对我说话都是枪枪枪的，现在就不一样了。还有一件事，原来他每天到医院量血压，我说也说不住他，不放心他就是要去量血压。自从解封后，丈夫再也没去医院量血压了，心情舒畅了。他每天的事情就是看新唐人电视节目或上动态网看，有时也帮我做一点救人的事。借此机缘，我带丈夫向慈悲的师尊双手合十，感谢师父的点化，一切都在师父的安排之中，谢谢师父的救度之恩。我替丈夫谢谢新唐人大纪元媒体及后台的所有参与者，你们助师正法，救度众生起到了巨大的正面作用，你们辛苦了，谢谢你们。愿中国广大的民众早日看到新唐人电视台节目，全球最敢讲真相的顶尖媒体。在写这篇交流稿件过程中，邪恶干扰也很大，我的腰痛得坐也坐不住，写一会儿就在床上躺一会儿继续写，绝不能让邪恶得逞。邪恶被正法修炼者的正念击败了，灭了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我在单位大会上退党，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林峰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3日。1996年初，我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，修炼的前后，我在本市的建筑工程公司工作，曾多年在公司二级单位担任着领导副职、正职的职务。1999年7月20日，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，我们本地区基本上就失去了户外练功的合法修炼环境，但我还是坚定地修炼着。2000年11月份，我们去北京天安门正式法回来，被当地公安分局和国安迫害，把我非法关押在当地的看守所27天。回家后，我所在地的公安分局、派出所和街道办人员多次来找我，和我谈放弃修炼法轮功的问题。上级公司也给我本人和单位施加压力，他们都让我放弃修炼，但是这些都被我断然拒绝了。他们这样翻来覆去折腾几次后，看对我采取的什么措施都没有用，又怕影响到单位的考核达标、企业晋级等，就将我的情况上报到市组织部门。一段时间后，我工作单位的书记来找我，对我说，市里组织部让我一定退出法轮功的修炼和一切活动，否则就降职降薪， 甚至开除我的邪党党籍。他又跟我说，我现在可以给你顶着不办，实在顶不住的时候那怎么办？因为我曾多次和这位书记讲过法轮功的真相，他也认为修炼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。我对他说，你也不要在我的这件事情上有什么压力，我既没做坏事，又没违反国家哪条法律，法律上明文规定信仰自由，法轮功我是堂堂正正的修定了，我绝不放弃，本地区就剩一个修炼法轮功的人，那就是我了。在这期间，基于上面的压力，单位免去我的办公室主任的职务，降为一般科员，我的工资也降为科员的工资，这样一直拖到2001年大年过后三月份的一天，单位的书记又来找我说，是组织部来电话，又催这件事情了，让我们赶快拿出处理你的意见。我是顶不住了，我要不处理你，组织部他们就要处理我们了。我对他说，谢谢你了，你已经尽到责任了，我不会连累你的，我要退党，我要退出共产党这个邪恶组织。他当时听了很吃惊，沉默了一会儿，他说，那你就写个退党申请吧。我说，不，我不写申请，我要写退党声明。在三月中旬的一天上午，单位召开机关党员大会，专题讨论我的声明退党的问题。参加会议的党员和职工大体上有40人左右，单位的书记亲自主持会。在会上由我先发言，我首先宣读了我的退党声明书，之后我又进一步的说明我退党的理由。我首先向大家介绍我为什么修炼法轮功，法轮功是什么，其次我又向大家介绍了我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的情况，再次我又向大家说明党组织强行逼我在法轮功和党籍上做出选择，最后我说，我选择修炼法轮大法是我今生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，我懂得了人生真正的意义，我没有往生一回，永不后悔，我非常的欣慰与自豪。党组织硬逼我做出选择，那我首先选择的就是法轮大法，我今生今世修定了，至死不渝，永不放弃。我在这里再一次声明，我退出中共党组织，从现在开始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最后我又说，我也建议在座的各位同仁们、同事们，都能利用一点时间拜读一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能了解到书上都写了些什么。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，首先要亲口尝一尝，然后再评论。如果要能够修炼法轮功，那最好的了。法轮大法师父在《精进要旨退休再练》中说，机缘只有一次，放不下的梦幻一过，方知失去的是什么。我发言后，参加会的部分党员和职工也发表了一些看法，有的说，你是多年领导干部，不让练就别练了，你也拧不过人家，不能和组织对着干吧。有的说，法轮功好，能去病健身，上面不让练，那你就改练别的功法呗，不也能去病健身吗？也有的说，你是多年的老党员干部了，要是什么都没有了，这不可惜吗？今后你的孩子怎么办？家庭怎么办？最后主持会议的书记说，大家都熟悉和了解林峰，他是一个组织能力、工作能力都很强的干部，不存在其他的问题，就是在练法轮功这个问题上不转弯，憋不过劲儿来。市里组织部都不让练，那我们也没有办法，他既然决心要退党，那就让他这样选择吧。就这样，在2001年3月份，我退出共产党这个邪恶的组织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的心里非常的痛快，思想上非常的轻松，减少了许多杂念执着心，就一心想好好的修炼。我深知这是师父在加持我，把中共邪党控制多年的邪恶因素给拿掉了，这真是像师父在法中说的一样。 师父在《弘迎二师徒恩》中说，弟子正念足，师有回天力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攀比心背后还有妒忌心，作者大陆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2月20日。明慧网的推荐交流本周热栏榜，本月热栏榜新增加了关注度。开始还没有动心，只是有一答无一答的扫两眼，把文章下载下来就行了。后来渐渐的热心起来，不但关注点击量，还比较起来了，这就有点不对劲儿了，但没觉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，只是热心关注罢了。再后来，我把点击量高和点击量低的来对比，发现有的点击量低的文章好像比点击量高的写得还好，能引起读者同修的共鸣。当然这是个人主观感受，就有点替这类文章鸣不平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还不是文章题目起得好，能勾起人想看的欲望。直到这时，我还是没有觉察到自己有什么不对，没有想一想自己的心思都用到哪儿去了，心都用歪了还不知道，也就更不能向内找自己了。看不到可观环境，内容好的文章关注度反而低，是读者素质和状态的真实体现，这不很让人思考吗？从表面上看，那里边没有我的文章，我只是个读者，没有我的事儿，在自己心里就有那么一点自己的看法，又没有和别人讲，也没有造成什么影响，仅此而已。可是这两天学师尊讲法，突然师父在新西兰法会讲法中有一行字跳入我的眼中，绝不能够在大法修炼中生出执着心来，只能让你去执着心。我心一动，停下来开始重新从头审视自己这颗心。我刚开始往明慧网投稿，只关注发没发表，后来随着发表的多了，就由发没发表转向是否在明慧周刊登出来，因为被明慧周刊选中就传得广，还能制成音频，这个以前没有的执着心有了，并在一点点放大，求名的心也有所显露，但还是很隐晦。当自己的文章出现在本周热栏榜、本月热栏榜时，这个心就有些膨胀了，还有点自我欣赏的飘飘然了，已经很危险了。值得庆幸的是，自己当时还能理性意识到这个危险，及时刹车，还知道都是师父在做，师父的功劳，师尊的加持、帮助和点悟，还有明慧同修的辛勤付出，我告诫自己不要贪天之功据为己有，记住永远谦卑。同时也深深体会到向内找的美好，向内找真是个法宝。我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，没想到这些表面执着的背后还有问题。我想起在我第一次看到关注度时，没看清写的是什么，一直认为是点击量，并且脑子里曾闪出一念，我那两篇文章要搁现在不知有多少点击量，因为是一闪而过才被我放过，没有引起我的警觉。其实我自始至终扮演的都是局内人，开始的不动心，到动心、热心、关注、比较、鸣不平、不服气、攀比心、妒忌心，这个妒忌心可真是够狡猾的了。师尊在《转法轮》中明示，
妒忌心这个问题很严重，因为它直接牵扯到我们能不能够修圆满的问题。妒忌心要不去，人所修炼的一切心都变得很脆弱。这有一个规定，人在修炼当中，妒忌心要不去是不得正果的，绝对不得正果的。可见对一个修炼人来说，去掉妒忌心是多么的重要。传统文化中有君子成人之美，可在现今的中国大陆却反其道而行之，在人们的头脑中压根儿就没有成人之美的概念，说到底就是这个妒忌心和争斗心造成的。人们的妒忌心既普遍又强烈，很多坏事也都是这个妒忌心干的。大法弟子在常人社会中修炼，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，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中，就应该格外警惕这个妒忌心，时时查找，一旦发现绝不姑息迁就，彻底根除，绝不能让它毁了我们的修炼。个人认识，如不在法上之处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何时？
各位同修，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。